嗨，各位西雅图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每周四的读书观影节目。此节目呢，我们播放的时间是12月28号，没有错，就是今天。今天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这个2023，说2003不是，是2023年的年末了。然后呢，在这个年末里面呢，我想。我的这个 topic 呢，我想跟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我邀请到了一个非常资深的专家 Rachel 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访谈节目。所以，我们到底说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讲的是房地产 101。然后呢，我们在读书观影里面呢，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就跟我们的名字一样，叫做《Home Buying 101》。然后这本书呢是由我们的 Rachel 来做推荐的，所以我想就让 Rachel 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吧，Rachel。
Hello，大家好，我是 Rachel。那首先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自己呢是一个在西雅图的全职地产投资人，也是一个全职的地产经纪人。那其实我自己的教育背景呢是理工科，我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计算机 PhD。所以其实我的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跟很多在跟我同样专业的人一样吧，我是一个程序员。那
哦，
转折点是
对
发生
对
在
对。
哪里呢？就是2012年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呢就买入了我们自己第一个投资房，第一个自住房。那
嗯哼。
我就发现，诶，好像我的兴趣和能力特别适合做这个房地产，就属于天赋型选手吧，就有点脸红的说。所以后来慢慢的我就开始全职做这个地产投资。
对。嗯哼。
那算下来，从2012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有12年了，感觉很长哈。
哦，对，现
在
在
这段
2023的年末了，对对对，年很长。
对，所以在这12年里面呢，我主要 focus 的是residential，也就是住宅类，就是 single family home，就那种独栋，还有那种小型的multifamily 的公寓楼，的投资。那包括什么呢？就比如包括翻新。还有一些强制增值、物业管理，还有一些独栋楼的土地开发，大概就是这样子。不过呢，在我整个12年的地产投资的生涯里面，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是 focus 在我自己家庭怎么去创建和优化我们的这个投资组合和被动收入上面的。不过最近的一年呢，我的工作范围就开始有了一点变化，我就扩大到了想为在西雅图第一次买房的人，还有那种对地产投资特别感兴趣的人提供三方面的服务。第一方面呢，就是我想给他们提供一个房地产知识方面比较系统性的学习，包括我会组织和开办一些专家的讲座。还有组织一些姐妹，做一个分享会，比如分享刚刚过去的一个节目，就是分享，他们是怎么买到自己的自住房的，一整个经历特别的有价值，还有一些实例的分析。那第二部分服务呢，我就会为在西雅图的这种家庭提供一个以房地产作为主线的这么一个财务规划的咨询，尤其是马工家庭，就能够为他们提供比较有针对性的这种家庭长线的布局和规划。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马工家庭，就我跟我先生都是这方面的 PhD，然后我先生其实是一个。对，是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家就本身嘛，对这个科技行业的这种理解，应该是比较深的。
对
那像
对，
我们这种在西雅图很典型的家庭，在过去的10年里面，究竟怎么可以用房地产作为一个主线，做一个家庭积累财富和财务的规划？我们走过的路，我们交过的学费，踩过的坑和经验，我觉得都非常有价值，就很值得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会对大家有帮助的。第三方面的服务呢，我就希望作为一个 mentor 吧，就是给那种第一次买房的人提供那种实战的指导，手把手教他们。对，比如有一些姐妹，她现在是没有结婚，然后单身，对不对？那像这种人生阶段，她们应该采取一个怎么样的策略去买房，买怎么样的房子？那面对市场上的房源，我们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分析？有各种的数学模型可以帮助你很正确的去理解，哎，我究竟要投入多少钱，我的持有成本，我的 return 各方面的这种分析，我都可以手把手教他们。反正呢，就我非常的高兴，就可以这么多年下来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就以一种以前是一个就自己的一个像个体户一样的投资人，那现在我以一种新的身份去帮助到大家，就回馈这个社区，我特别的高兴。因为其实在我的整个房地产投资的生涯里面呢，我是受到过很多很多前辈的帮助和鼓励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从新手和小白开始的，就你遇到的每一个困难，如果你能有一个人为你指点，那个帮助是巨大的。因为我受过别人这样的帮助，我也很希望就现在我可以作为这个帮助别人的人，而且现在我就终于有这个时间，然后也觉得自己积累够了我的知识和经验的资本吧，就可以这么说，为别人做这个事情，我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和意义。对，
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刚刚这个 Rachel 你提到这个三个服务哦。那我想在这个节目我们播出的时候呢，也会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留下Rachel 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是说我知道你有一个房地产讨论群嘛，那就是你你一直在说姐妹，我在想那兄弟或者是弟兄们，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因为上一次的活动其实就有好几个姐妹跟我说 Rachel 我能带我的先生来吗，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对，
因为很多人确实是你都是一个一起买房的嘛，就非常 typical。
对，所以
我也会想
说我们是要这个 specific 就是 only for women。
没有对。
那我们到时候在这个 YouTube 的这个节目的影片链接上面呢，可以让 Rachel 这个留下联系方式呢，听众们对这个 Rachel 的服务肯定是非常非常感兴趣了。然后呢，在 Rachel 你的介绍当中啊，你刚刚说你是全职的投资人还有经纪人，那我想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就是对这个房地产是完全不了解的嘛？
对，
你能不能跟我们这个听众来解释一下，这个投资人跟经纪人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就如果有一个 definition 的话，
OK， 是这样子的。其实，那我先说经纪人吧。经纪人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经纪人其实他的门槛非常的低，你就只需要高中毕业的文凭。然后上满90个小时的课，你考一个考试考过了，那么你就可以参加这个考试，拿到这个 license， 你就正式可以从业了。但是，就从我过去的我观察到的吧，因为过去的10年，西雅图的这个房地产是属于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因为钱很多在那里，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很多人，他会有这个动力去拿 license， 因为是一个比较赚钱的东西嘛。但因为门槛很低，而且竞争非常的激烈，你在一个高度seller smart， 就是卖家不愁卖，买家非常需要竞争的这么一个市场。
对，
其实呢会造成很多问题吧，就比如说会有没有可能会劣币淘汰良币，这是很有可能的。比如你在 represent 一个 buyer 的时候，你为了拿到那个 offer， 为了促成那个交易，
对，
你有可能做出一些损害你的 buyer 的事情，比如说你出一个裸奔的 offer， 把所有东西都 waive 掉，那其实对于那个 buyer 来说，他是承担的很大的 risk， 尤其是第一次买房的人，他可能完全不知道那个 offer 你 waive 了这些它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就我要说的点就是在这个行业，因为门槛很低，竞争又很激烈，所以你要在里面挑选到好的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买卖房的经纪他们主要的是以一个 closed deal 作为他的目标的。
嗯哼，
这是房地产经纪他们的主要任务。
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先在这边小小一个 pause 一下，就是确保，这个我能懂啊，我相信我懂的话，这个听众大概也懂。
对，
就是说，你提到了几个点哦，就是说，经纪人他的门槛不高，他只需要这个高中毕业，上满90小时的课，然后在以你的观察里面。西雅图的这个房市在过去10年非常的好，所以我听起来的是其实有很多人投入这个房产经纪的职业当中。对对，所以去 serve 这些buyer 或者是 seller。那然后你还提到说这个 buyer 他的目标是 close deal。对吧，就是
经纪人的目标是 closed deal、
经纪人的目标是 closed deal。
对，
他可能会牺牲掉 buyer 很多的一些利益。
对，如果他做这个事情不恰当的话。
那我想就是对就是既然我们有这个 Rachel 这个专家在，然后你又是个经纪人的角色，那以这个经纪人的角色，你会怎么样提供我们听众一个建议，说你怎么去选一个好的经纪人，这个或者说你觉得什么样的 criteria 还是一个好的经纪人，然后你身为一个 first home buyer 你不会吃到亏。对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那这个经纪人呢是这样子的，我其实也有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哈。那我一个个给大家讲一下。那一个好的经纪人他能够提供怎么样的 value， 我就分几部分说。第一部分呢，他能提供这个 facts， 信息 information。因为虽然现在很多信息都是公开的，但是经纪人本身因为他可以 access to 一些 system 是 buyer 不可以的，所以这里存在一个信息差。那经纪人第一个可以给用户的价值就是提供这种 information， 这种 facts。 那这种 information 呢其实有两部分，我认为第一部分呢是那种很容易的 low hanging fruit。
对，
比如包括在 public 的 website 上面，比如像MLS 还有 Google 还有 King County 的 record 上，这些大众你只要 Google 一下你就能查出来的一些信息，这些属于 low hanging fruit， 比较容易能够查得到的。还有就是关于比如一些房子的硬伤哈，那硬伤有像高压线啊、高速啊、周围有没有墓地、噪音情况如何、shelter， 还有比如像西雅图流浪汉很多，那公园会是一个 risk， 对不对？
对，
还有 对，还有一些斜坡、消防局是不是在洪水区？有没有路冲？像所有的这些。
哇，
的名单对不对？这些都是硬伤，但其实这些并不难。你只要是比较有经验的人，而且他就比较有尽责能力的话，就这些都可以帮你查到。这些在我看来是 low hanging fruit。那第二类 information 它能够提供呢，是一种需要 research 的。举个例子哈，
就是刚刚
已经很差了，
这 info 已经是需要 research， 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是第二类。好，我非常期待。
对，就是以我的标准嘛。第二类标准呢，你是需要 research 的，就是需要那个经纪人有 research 的能力。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个人，他有一个 buyer 吧，他买房子，然后其实那个房主是过世了的。你是不是需要查一下究竟那个人是不是在里面死了？就对于华人来说，这个是不是挺重要的？对，那
我很好奇，这个资料可以查得到吗
？Yes, as a researcher, the answer is yes. 对，就是你有，就比如我嘛，就我这种就受训过的，就做研究出身的人，就这种 research 能力，我认为 apply 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就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就你要有很强的这种 research 的能力。你要犄角旮旯的信息你都可以把它搜出来，就刚才那个是比较容易的。那比如包括有一些这个 city 它马上就要 update 它的那个 zoning code 了，对不对？那些 zoning 那背后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是那个规划哪一年会实施，然后会对周围的交通啊、安全啊、房价啊有什么影响？那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 research 的功底，它才能去比较出色的完成的。嗯，
哇哦，这个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好了啊，第一层的 information 很简单，就是low hanging fruit 的一些基本资料，这是你的这个经纪人，你在筛选经纪人的时候，你可以先问一下，就是了解一下。第二就是说，哎，当你的经纪人带你去看房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说，哎，这个。你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到这个房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哎，是不是他的这个这个 zone 的 code 是什么情况？这都是可以多问的，对吧？这个是一个很好，就是很好去 assess 这个经纪人的能力。我自己学到很多。
对，那这只是第一点哈，我们慢慢开始讲。
哇，我觉得这个可以就变成我们一个折塔呗，不没关系，我们还是希望这个 Rachel 跟我们分享这个经纪人要怎么找。好，
对，好，那第一部分就是 information， 第二部分呢是这个经纪人的 problem solving 能力。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买房的这个过程，它的本质是在一系列限定条件的情况下寻求一个最优解，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 puzzle， you have to solve the puzzle，找到一个最优解。
对，就比如说有 XYZ、或是不同的条件，那你在这个调整这个每一个参数的时候，比如说你的买房的 budget 啊，或者说你的户型的选择啊，或者你区域的选择呀、或者你其他条件，你在调整这个权重参数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最优解，是这个意思吗？
Exactly， 对。然后这个我可以给你一些例子吧。
对，
比如有一些例子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买家他是 self-employed 的，他是一个自雇，他并不是拿 W-2 的薪水的。那有可能像这种自己个体户的人呢，他出现的问题就是他的 tax return 上 deductible 过高，就他的 business expense 占到他的那个 business revenue 很大一部分，所以在税表上反映出来的就是他的收入不高。那在做贷款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硬伤，他有可能不能 qualify 那一种最好的贷款产品，比如 conventional loan， 他就过不了那个考核。那像这种情况呢，作为buyer's agent， 他就要有这种能力去 identify 这种问题，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但像这种 problem， you can work around， there are many ways to work around。
哇，
因为贷款产品不仅仅有我们常见的你放 20% 的 down pay 的那种传统的 conventional loan， 它还有很多比如说不看收入的，像这种不看收入，比如像 bank statement loan 或者DSCR loan， 像这种东西你都要很懂。因为比如我们华人嘛，很多时候我也接触过一些 buyer， 他们就说，哦，对，我知道有一些贷款是不查收入的，比如华美银行就可以做这个。但我想说的是，除了我们华人比较熟悉的那一两个资源以外，其实在外面的世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lender， 就、对，所以这些是很考验那个经纪人对这方面的内功的。
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知识或内功其实是反映到第二个这个 criteria， 它的 problem solving 的能力怎么样，能不能给你 work through 这个整个 journey。
对，那这一点呢，我想提一下 problem solving 的这种能力，其实在一些比较简单的 case， 就 very straightforward 的 case 里面，
对，
你是显现不出这个经纪人的能力的。这些经纪人这种专业的能力只有在那种 corner case 棘手的案件上才能被反映出来，你明白吗？对，那像这个就需要提醒，就如果你是有一些棘手的，自己有棘手的一些 case 的话，你就更需要找那种特别专业，很懂这个，并且真的是做过，而不仅仅是道听途说过的这么人。对，因为这行业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说呢，做过，其实是不是做过，你是有一个 sense， 你是知道的。
就是有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出来他到底是在含糊不清呢。
对，the devils are in the details。
对，告诉你真正的地球，然后其实你也会感觉出来，它到底是不是在，这叫什么？这个bullshit，就
对，
对，OK。
是的，是的，对，
那还有三个 criteria 吗？
对，有。那刚才说的是第二点哈，那第三点呢，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经纪人可以给你提供那种strategic planning 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在西雅图的这种高房价、高消费的城市，每一个家庭你的财务规划必然是与你的房产高度的捆绑的，你是逃不过。每一个家庭都逃不过，就是没有办法，很无奈的事情。所以你的这个买房，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 transactional，你买完就算了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房子你买下的那一刻，在今后的10年、20年、30年里面，为你提供很多别的价值。比如说它
还有
增
很
值。
多的房贷，
对，That's another topic。对，所以就是我经常跟我的 buyer 强调的一点就是。It's a journey. You have to set your ultimate goal, and
对。
you work backwards to 看一下，你为了实现10年、20年以后的你的目标，你现在需要做什么？你第一个房子需要怎么买？因为目标不一样，你
对，
买策略是会非常的不一样的。
哇，
所以这种策略性的 planning，我认为是比较高阶一点的价值。那这些是要他自己真的亲身经历过。他才能够知道应该怎么合理的去 plan，而不是说，随便一个什么 financial advisor，就是那种教科书式的，我去上一个课，我去拿一个 certificate。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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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给自己标一个标签，说我是一个 advisor，因为这个是一个经验吃饭的行业，就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
对，那这是第三个价值，就是 strategic planning 的能力。第四个经济能够提供的价值呢，是怎么整合资源的能力，就是 pool resource。因为在整个买房过程当中，这其实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里面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人，除了你的经纪，还包括那个 loan officer，还有 contractor，architect、structural engineer，inspector、appraiser，everything。It's a team。所以，如果这个经纪人本身他已经在这个职业生涯走过很长的路，并且用他的人品和信誉 build 了一对很可靠的团队和资源，那么。 你雇佣这一个经纪人，其实你是特别划算的，你相当于经纪人就是你的一个很好的杠杆，
对，
把他作为你的人肉杠杆，利用他去撬起一堆他背后他常年 build 下来的资源，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也是那种新手经纪所不具备的，因为这个需要时间的积累，就一次一次你跟不同的人合作试错，接下来你才能筛选出那些可靠的人成为你的团队一员。
对，
那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是它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因为在买房的过程里面，这是一个极其跌宕起伏的过程，你的心情会起起伏伏，从一开始的很兴奋到中间的受挫，各种的无奈，各种的妥协，你的经纪人其实更多的是陪在你旁边去帮助你怎么解决你的情绪困难，因为买房很难很难，尤其在西雅图。
哇，
对，就是你一定不要 underestimate 在西雅图这种市场买房的难度。It's very, very hard, and it has been like this for 10 years. 对，所以就情绪价值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受到挫折没有关系， offer 没有抢到没有关系，我们 keep positive, 我们复盘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是吧？好，那这是一二三，然后下一个最后一个呢，就我认为就考察一个经纪人的 background 非常重要。我们平时接触经纪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成这是一个冰山，冰山有一个水面，露在外面的那个是一个很小的冰山一角，冰山下面支撑着上面的是很庞大，可能是更大的一个面积，对不对？那经纪人的背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比如说他不同的教育背景，他就算是一个比如学会计的，或者说一个学生出来不知道干嘛，然后我们就随便去考一个牌照吧，或者说一个理工，对，像理工科，像我这种就我就属于比较 geeky 的那种啊，就理工科出身，对。或者说做 finance 的 business 的不同的教育背景的人，你会发现因为他受训的方式不一样，会导致思维方式产生巨大的差异，
是的，
而且这种差异真的很大很大。
就我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非常 romantic 的人买房，就喜欢就买了吧，
对
对
对，
不会说啊，我还要 strategic planning 啊，不会说我到底你 end of goal 到底是什么，我们 backboard 什么的，可能就
没错，是的，是的，对对，所以就是不同的教育背景，就直接导致了他底层的那种思维方式就是不一样。像我这种，就是我会数学建模去做一个决策的人，
就感觉
it's different。对，
数学建模听起来就非常的深奥，但是我相信这个有兴趣的听众，到时候呢，跟就是加入这个房地产讨论群呢，我想这个 Rachel 可以提供你更多数学建模的知识。
对，就教育背景，然后工作经验也是一样的，其实他就是跟教育是差不多的，就会决定他的思维模式不一样哈。那下一个呢，他的 background 就是他的生活经历，这个很少被人提及，但我想跟你说极其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假设你是一个30岁左右刚刚结婚，你要买第一套自住房，那么你又没有孩子，你其实不知道你买下房之后未来的那10年15年你要经历什么，尤其是你的 life cycle, 你生活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
而直接导致了你对住房的要求不同。你必须要找一个，我觉得有一个 sweet spot, 就是最好找一个大你比如10年15年左右，就
他已经过你之后10年15年可能要走的路。
Exactly, 就是他已经走过了你人生未来10年15年要走过的路，但又不能太长，就 gap 太大也不行，因为时代已经变了。就我觉得10年是一个 sweet spot, 他就刚好走过，然后跟你没有代沟。Very likely 行业可能还差不多的，像这样的有生活阅历的人就特别特别适合，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你未来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
可以
提前做好准备。
对，预想到说，哎，就是你可能现在还没有孩子，但你可能3年5年后会有孩子，你是不是可能要考虑这个学区啊，或者是说整个交通啊，你可以说。
对，
他可能不是说你现在，他可能这些因素可能不是你现在的 higher priority, 但是他可能会变成是你的一个相对的考量。 对。
是的，是的，就这个可能是一些比较浅的，就学区人都能看见。那比如像那种你30岁到45岁，其实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是一直你的收入，家庭收入是在爬坡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很多人买第一次投资房，他们是过于第一次买自住房是过于保守了，明白吗？
哦，
就他没有预见到其实此刻你背负的这个债务可能过了5年 it's nothing， 但如果你当初可以再大胆一些，你的整个规划就会顺很多，你就不需要可能过5年你就被迫要换房子。就像这种是很值得深入的去探讨，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我想说的点就是生活经历非常的重要，10年是一个很好的 sweet spot， 就他大你10年，然后最好也差不多。对，
我想就简单让大家总结一下哈，就是刚刚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 value point， 就是你怎么去选你的经纪人，经纪人这个 Rachel 提到了几个点哦，就是第一就有6个点，那我们就是简单的复盘一下，就是够提供你这个 information fact， 然后第二点它需要有 problem solving 的能力，第三点这个 strategic planning， 第四这个整合资源，第五点情绪价值，第六点他的背光，最好这个人可以大你10岁左右，他可以看到你未来，不，他走过你未来10年可能要走的路。那我想我们这边先 pause 一下，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valuable 的东西。然后呢，我想这个听众也会觉得啊，就天哪，我们今天不是只讲一本书吗？现在你已经把我经纪人怎么选都讲好了，这是额外的 bonus 啊。那我们先在这边暂停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呢再回到我们下一个接下来的题目，还有就是我想也请 Rachel 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地产投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好的，
谢谢 Rachel。
好
OK， 好好的 Rachel， 就是刚刚呢非常谢谢你这个分享了很多这个干货，告诉我们的西雅图听众朋友怎么去选这个一个好的经纪人来跟你一起就是走过这个很重要的 journey。 那我想这个因为你有两个角色嘛，一个是现在是一个全职经纪人，也是一个全职投资人，有没有能用简单的这个两三句话去表示说这个投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跟经纪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可以的。其实经纪人之前我们的谈话中也说过，因为他的工作主要的目的就是促成交易，那这是他的工作最主要的模式，那别的东西可能就是附加在上面的。那作为地产投资人呢，其实他的角色就是 build wealth。 那 wealth 就有两种形式，一个就是 cash flow， 也就是像水龙头的水一样每个月源源不断进来的钱。第二部分呢就是存在房子里的 equity。 那基本上做那个地产投资人呢，他的目标就是为了 build wealth through either cash flow or build equity。
所以就是其实投资人服务的更是自己的小金库，是这样吗？
对，你这个理解非常的正确。
就是说那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一个专业的投资人其实根本不需要做经纪人的，是吗？
Exactly， 对，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我也是想了很久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那最后促成我去做呢，也是因为我觉得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因为其实人到了，就你人努力到了一定的程度，你会发现就是这种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和跟人的连接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因为其实做一个投资人是一个非常 lonely 的 journey， 我平时永远都是一个甲方，就除了我对待我的比如我的 tenant， 那可能我是一个乙方服务提供者，除此以外，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我不需要上班，但是同时基本我就是一个甲方的角色。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个人也是很不利吧。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我还是挺希望第一可以跟周围的人有一个更好的 connection， 尤其是以这种反馈社群的这种形式出现，那会让我感觉到很有价值，然后 这件事情，因为别人觉得很有用嘛，能够帮助到别人，那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对、
嗯、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有这个全职的两个角色，那我相信你这个投资人服务于你自己一定是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你现在心有余而且力也足，可以
来。对，是这个意思。
哇，这个，所以我非常谢谢 Rachel 今天啊、用这个非常宝贵的他非常宝贵的时间来跟我们西雅图的这个中文电台的朋友们来分享他的这个 journey 还有宝贵的干货。那这个在这个2023年的年末，我想很多人会有一个新年新目标，在1月1号的时候就是买房，成为一个 homeowner。那我想今天这个 topic 就会非常的好。好的，这个在你的 intro 里面，我们就觉得啊，第一个我刚刚就问这个、Rachel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自己，然后我们就讲了大半的时间说 Rachel 你干货太多了，我想这个一个 section 可能真的是讲不完，但是我希望今天呢我们可以看有多少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善用这个时间，然后来给听众朋友们最多的反馈。好，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啊，既然我们是读书归零的节目，还是要这个回到这个这本是John Gorey 还是 Jory 啊，不知道怎么 pronounce
John Gorey， yeah
Gorey， 他这本书是 Home Buying101，那你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就是给一个 first home buyer， 就是你觉得这本书好在哪里？
好的好的，对，我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我选这本书。因为当时呢就你联系我的时候你让我推荐一本书，我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哦， home buying 它是一个经验，就是主打经验的这么一个东西，推荐一本书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哈。那我就去搜了一下，然后我其实书柜里有特别多的书，我就发现市面上 home buying 的书虽然很多，但其实好的并不多。它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因为年代久远，它的很多信息已经 outdated 了，包括你怎么查询一些信息的那个 link 和那个网站其实已经不具有时效性了。第二呢，我就发现有一类型 home buying 的书叙事的成分太多，就那种 narrative 的东西很多，
对话太多就对了。
对，要 nice， 不说那个，就你需要很努力的在他的那种各种小故事里面去寻找干货，我觉得很低效。就我可能是一个比较 straightforward 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这个理工客人就说直接告诉我 point A B C D E。
Exactly， 对对。那第三点它的不足呢，就是市面上很多的书它的覆盖面我觉得不够广，就比如我自己认为 home buying 需要知道20点，它可能就覆盖了10点，那我觉得就不够好，我的 bar 比较高。那最后一点呢，我其实对作者的文笔是有要求的，我就觉得别人写东西不好。
就是说这个写的大家都看不懂他写什么，那也不行是吗？
写的不好嘛，对，写的不好。那这是我的槽点。那为什么我推荐这本书呢？这本书首先哈，它的作者 John Gorey， 他其实是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的一个专员的作家，他是在美国全国的那个房地产协会的那些编辑里面获过几十次的奖，不是几次，是几十次的奖。对，他现在生活在麻省波士顿，我以前也生活在那儿。那么其中有一次呢是2019年，他还获得过一次总统的金奖，所以就是这个人的写作功底是非常好的，他就相当于同时具备对房地产这个行业很了解，并且写东西很好。
所以他是你说的他两个点，就是第一，他这个作家他是房地产基金协会的成员，
编辑 editor，
编辑，所以他编辑很多这样的一个content 的一个文案。然后第二个，他因为他是 editor， 所以他的文笔也符合这个你的 bar。
是的，是的，对，就我对这个文笔是要求很高，一定要，你写的好，而且大家又能看懂嘛，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那这本书还是2022年出版的，就很新。它里面的所有的那个 link 都是我会放在我的 bookmark 里面的一些最新的 link。对，那就很有时效性，就不至于过时了。
对，所以就是刚好它完全符合了你四点要求，所以
对，是的，那些槽点它都完美的解决了，就废话很少，干货很多，而且它的排版特别的漂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
对对，
就那个手感很好，里面的内页都所有东西都刚刚好，就觉得哦太完美了，我一定要推荐这本书。
像一个小，就是我现在把这本书拿在手上，我会觉得它像一个小词典一样，就是照着我的 journey 的哪一步啊，我现在是Are you ready to buy a home？ 是哎，然后到你这个 chapter 10，就最后的 chapter 9-10，就是9就是说your offer is accept， 就是你的这个 offer is accept。 chapter 10就是你要怎么这个 moving， 就是你怎么搬，就感觉他在陪你，就一本小词典，然后他在陪你走过你这个买房 journey 的这个，
对，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小词典，它就完全足够 cover 你整个买房的过程，包括你看它最后一章第十章，
对，
就是买完之后就 moving 他都 cover 了，就是搬家是很贴心，对不对？
对，
很贴心，包括 moving 怎么 hire the mover， 还有搬进去之后怎么做装修啊，
对，
还有房子的维护他都告诉你了，就是一个
他的最后一个部分，我觉得特别有两个点，我觉得 very impressive， 就是他这个还有告诉你 home maintenance schedule， 然后 spring， 然后 fall， summer， winter， 跟你分点，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你翻到这些书的最后面，他给你 index。
对，是的，特别好。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页他就讲到，比如家里面会有很多电器嘛，比如包括你的锅炉微波炉，就所有的电器他都会告诉你某一种，就每一样的东西它的使用寿命是多少。
对，
像这种就特别特别的贴心，比如你看房子的时候，那你就要找它的 water heater 在哪里，你拍个照，把它的 model number and series number 拍下来，你查看看它是哪一年产的，你大概就知道哎，你是不是马上就要换了。
对，
像这种就 easy to get the information， 它就能够陪伴你很舒服的走过这个旅程。
对，真的是我自己读的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它真的是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带货一样。
我们是一个图书带货节目，
图书带货节目没有错，就是就是它这书真的是我其实没有注意到它的这个出版的日期，因为我只相信 Rachel 的推荐，所以其他的细节我就
谢谢。
但是我觉得这就真的很重要，就是有一些 link 你需要是 available 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
然后我在读的时候，我当然也觉得它就很重点，就是首先它的排版就很重点，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它整个这个 heading 啊，就是就我觉得我也算是偏理工科吧，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很清晰的这个 heading 告诉我你这个 chapter 对这个 paragraph 它讲什么，然后它最后每一个 chapter 的最后都其实会有一个简单的这个 summary 吧，对，有时候它会给一个简单的 summary， 然后它的 ending 都非常的这个清晰，所以我觉得读起来就是对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外语者来说，首先它很容易，然后它的这个文笔就是也非常的好，就是真的真的，而且它 cover 的所有就是你能，哇 ，Rachel， 你这个投资人加上这个地产经纪人都推荐了，我相信应该不太会有漏的地方了。
对，相信我的眼光，对对
对对对。虽然我还不是一个这个我还是一个无可小瓜牛，但是我想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哎，真的，我这好多东西我都就是没有想到。
嗯，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这本书。
嗯，
我在这个 这么珍贵的时间里面，我们就不细谈这个书的这个内容了，因为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已经知道说这个书其实它就是一个 journey， 它也是一个 dictionary， 它是一个这个小书，你可以放在手边，然后随时查看。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读者自己去听众朋友呢自己去读还是更有意义一点。
对，
既然 Rachel 你活生生的人就在这个屏幕我们在这个节目我想我的问题会是更像是于就是当然就是你不一定要 according 这个书啊，就是说你就说这个 first home buyer 来说你要怎么开始你的这个 buying journey。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跟你说一下，我第一次买房哈，2012年，那个是上一次经济周期的底。其实那时候我是学生嘛，所以其实那时候是对这些都不是那么了解的，对比起我现在，我们当时第一个房子是一个小公寓楼，我们看了80个房子，
就你一个一个记下来吗？
对，我跟我先生。这80个房子全部都放在一个 Excel spreadsheet 上，而且这非常符合我们的风格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每一个房子都有不一样的就是模型去模拟不同的 scenario 会怎么样，就包括就那个 scenario，
放然后 scenario 是吗？
对，就是比如我买这个房子5年，我 hold 5年，我把它租出去会是怎么样？我后5年我把它卖掉再换一个房子是怎么样，像这种不同的 scenario 我们都模拟了一下，就非常的理工科的那种思维。
可以理解你当时你老公有没有做一个 AI 模型然后让这个跑一下？
那倒没有，
80个还是挺多的。
对对，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小故事呢，就是引入我的第一个点嘛。对于第一次买房子的人，我给的第一个 tips 就是你要尽早开始你的看房。
对，
有很多的小伙伴他就来跟我聊天哈，然后就说，哎 Rachel 我打算后年买房， Rachel 我打算明年利息降的时候买房，我现在先学习一下知识。但其实呢，我想给他们的建议就是，无论你是后年买房还是明年你打算利息降下来之后再买房，请你现在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去 open house，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它的原因有几个，我可以跟你分析一下。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是你的自住房。自住房的要求是什么呢？就你必须要喜欢。它跟投资房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住在一个你喜欢的房子里，它是能为你的生活带来幸福感的。所以买到你喜欢或者说你们喜欢的房子的难度远远大于你捡到一个好 deal 的难度。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很多人他会觉得我捡一个漏，我捡一个便宜货。但其实那个的难度远远没有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房子那么难。很多人 underestimate 了你找到自己心仪房子的难度了，以为就是我放一个 criteria， 哎，我就去看几次房子就 OK 了，并不是如此。
对，其实这是就是因为我也开始想着要买房，所以这之前有看几套房，就是你真的不去看，你觉得你在这个什么网上看，然后这些 criteria 你都很喜欢，就是
对，
符合，然后区域符合什么什么，但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你坐在这里你就不开心。
对，是的是的，因为所以就是买到你喜欢房子的难度特别特别高。就比如说尤其是现在属于 market 很 slow 的阶段，你有可能2周你才能看到一个你有冲动想去看的房子，那你可以算下来那个概率，2周才出现一个你想去看的，那你要看多少个你才能出现一个你有冲动下 offer 的房子。所以如果这个算下来概率是非常的小，那你概率小的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去 compensate？ 你就只有增加你的看房的总的投入时间。如果你2年之后你想买房，你等到那个时候你才买，其实你错过了前面这2年遇到你心仪房子的那个机会，你是把它错过了。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 及早看房作为你最早需要做的事情。
嗯，
对，这是我第一个建议。那还有那第二个，为什么要及早买房呢？就是
哦，所以第一个及早看房，第二个建议是就是及早买房。
不是，就及早看房的原因有几个。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原因是买到喜欢的房子难度很大。嗯，那第二个要及早买房的原因是因为你只有看得多，你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是 must have, nice to have, 或者 doesn't care。
对。
这个书里也有讲这个章节，对不对？
有的有的有的。对，
是的是的。那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要及早买房，是因为买房心态特别重要。你的心态是必须要在一次次不断的被市场无情的摔打之后，你经历过失败，经历过挫折，一次次在这种市场中的磨练中，你才能够练就你的心态。所以这个需要时间。尤其是很多人他刚刚进入那个 journey, 其实他没有 ready, 但是他恰好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他，无论各方面都特适合他。但因为一个小白你刚刚进去，你就会在想，有点像结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人， Am I sure 我就要跟他结婚了吗？你明白吗？所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其实我买那个房子，我看的第一个我就应该买，但是因为我太早了，我都不知道会不会后面有更好的，我犹豫了我就没有要，其实我特别的后悔。那很多很多的 buyer 他都经历过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
对。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要让自己提前 ready, 那么你的心态就可以很好。因为一个房子好不好，值不值得你全身心的投入去 offer, 你是要在一个比较当中你才能确定的。
嗯，
对对，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为什么要及早看房的原因呢，是其实当好房子上来之后，你做决定的那个时间非常的短，你可能只有一小时。你那个时候会整个心态都很崩，你要加价多少，这个房子我究竟要怎么下 offer, 我要 waive 什么，我会冒什么样的风险，给你的反应时间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到几个小时不等，你怎么办？那这些都需要时间去锻炼，让你去成长。
所以 tip one 就是早点开始，就是早点开始多磨练，然后呢就是你有更多时间去充分的准备。
对对，及早看房让你早点成熟。对，那第二点对于kick off your journey 呢，就是你要及早跟不同的贷款经纪去聊，因为贷款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吧，就除了买房经纪以外。
嗯，
他会决定你究竟 budget 是多少，你能贷多少款。尤其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现在如果利率是一个上涨的一个区间，那么你假如9月1号你跟一个 loan officer 你谈了，你说哦我可以贷到50万。
对，
那有可能你过了三个星期之后，哎，你看到了一个房子也是在那个 budget,loan amount 也没有变的情况下，有可能你 not qualify 了，因为那时候利率已经跟那时候不一样了。所以你要提早跟不同的贷款经纪沟通，选到一个合适的，它会成为你买房过程里面一个得力助手，而且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环。
嗯，
对，你下 offer 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最 critical 的人物，你马上要给他打个电话，我这个房子这个价钱我能够出到多少的价，我能不能贷下来，像这种都是可能就30分钟你就要决定的。那么这个贷款经纪人就是特别重要，所以我就 share 这两点 tips。
我觉得这两点如果真的要，反正就是开始就对了。其实
对，
有时候我就想啊，我可能如果其实我也是会有一种那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啊，我两年之后可能会说我五年之后再考虑要不要买房。其实如果你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最好就开始看。我觉得这个看过程当中你就开始知道说自己喜欢的点不喜欢的点，对，然后增加一些经验，我觉得真的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就跟这个整体的书的一开始，其实它的前面的两三章节就是都是非常非常的符合的，但这个讲出来就更有 幸福度了。
对对，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吗？就是关于这个尽早看房，因为比如很多人你的买房是跟你的 life cycle 有时候是挂钩的，就很多时候买房你可能是一些人生当中的 milestone 去 trigger 的，比如你搬家去个新的地方，或者你结婚生子了，或者你小孩要上学了，这种很重要的 life milestone 会 trigger 你买房的这个意愿。那你尽早看房呢，其实有可能会让你第一时间知道市场的温度在哪。比如你原来决定五年后要买房，那你此刻开始看，你发现哦不行，市场现在在一个急剧上升的阶段，那你马上就可以判断你五年之后买房 it doesn't make sense。它会间接的 push 你早点进入这一个 cycle， 避免你以后付出更大的代价去完成这个事情。
好像如果你20有些人现在很多人就说这个如果我早五年买房的话，就房价
exactly yes 对
对真的
对，你没有投入到那个市场里面，第一手去感受市场的温度，你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是
你会觉得是一个很隔岸观火，对你很不痛不痒，你就亲身在里面被摔打啊，你才能够体会的，这个是我很深的一个体会。
这个非常的干货，而且非常的经验之谈。那我想就是节目我们也差不多进到尾声了，那我想这个 Rachel 从你的经验当中，你觉得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对于这个新手买房的人来说，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哪三点？
可以的。那第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第一次买自住房其实是你整一个家庭财务规划旅程的起点，它是一个 starting point。 所以这种 strategic 的 planning 和 work backward 的就以终点为开始往回看的这种思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原因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像西雅图这种房价和消费都特别高的市场，其实你买房不仅仅是买一个安乐窝，它是具备很强的这种金融的属性的。因为房子的 equity 就房子里面藏的钱占了你家庭资产特别大的一个比重，所以它是跟你家庭这么多年积累财富是紧密捆绑的，你逃都逃不掉。那一般家庭买房就可能买三次嘛，一个就是你单身的时候可能会买一次，你结婚的时候可能会买一次，小孩上学可能会买一次。那买房其实它是一个可能10年到20年的一个长的 journey。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有一个终点思维，你想想你 ultimate goal 是什么，
对，
那么你以那一个作为起点去往回看 work backward， 你就可以制定哦，你开始的那一点应该做什么，有点像下棋，就你每一步其实都为你下一步做一个准备。如果你可以这样做，你的起点就会比别人高，你这个路就会走得更顺，你就不会被迫在这个 journey 里面不断的切换赛道，就你每做一件事情的 decision 它的 underlying 的 logic 就会很 consistent， 而不至于是一个很零散的，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可能就是都买一个西买一个。所以将这种思维就整体性的很有策略的这种思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自己认为。
那就是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 narrow down 一个就是比较 specific 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他在他的 journey 的第一步他单身的时候买了一个房，那他你说要 look backward， 所以也许他的这个五年的点可能是他之后这个房要么就租出去要么就在转卖， 对吧？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要么租出去要么转卖的时候这个点我都想好了，所以我就 backward 去想所以可能交通很重要，所以可能要离市
exactly 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此刻你单身时候买的第一个房子，如果你以后是卖出去 upgrade 一个更好的房子，那这种策略就跟你五年之后你是把它 keep 的出租，这完全不一样的思路，你需要买的房子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对
对，
你要看的这个，你可能就根本就不需要去看到这个 single family house
对，是这样的，你考虑的点是完全不一样。就我可能是一种比较我喜欢 top down 的这种思维的人，所以这个可能是我给到的第一个我认为特别重要的点。
对，那这还有第二个点吗？就是
第二个点呢，我认为组建和管理你的团队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事情，它里面会涉及到你的经纪人。他的经纪人在这本书里也说过，他是相当于这艘船的一个船长，他是一个 captain 的角色，以他为一个支撑点。那接下来就会有贷款经纪，有你的装修工，有你的清洁工，有你的物业管理，是不是取决于你接下来想做什么。那所有的这些团队哪怕是别人推荐的，你都是需要时间跟别人磨合，去制定只适合于你跟他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和这种系统的操作，这些需要时间。那我认为组建和管理你的团队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需要很多的时间去积累。
对，
嗯，
我干货。那第三个重点呢？
第三个重点呢，我认为是债务规划。因为这个债务规划你可能听得特别的陌生，你经常会听到财务规划，对不对？但很少你会在外面听到 loan planning， 债务规划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其实作为我一个就比较走了很长一段路的投资人的角度，你的整个投资生涯最最重要的就是怎么管理你的 borrowing power， 就你能借多少钱。因为这个有点像一个滚雪球的游戏，你除非是家里有矿，但大部分人不是，大部分人都是从一个小白开始慢慢积累的。而房产它很 amazing 的一点就是它有一种通过时间的效应慢慢滚雪球，它是可以实现这个的。那么你如果在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你的税表，比如你税表你不要买太贵的车，那你的那个债，你的 debt to income ratio 你就可以降下来，对不对？那像很多这种操作，其实你整一个 journey 都是在 fight to maintain 一个比较低的 debt to income ratio， 那么你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钱往下滚。那有很多人比如一开始他就买了几个特别贵的房子，其实他是滚不下去的，他就无法再借了。那像这种意识，如果你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有这个 mindset，会帮你更加顺畅的走完这条路。
哇，真的是满满的干货。就是说从你的这个第二个这个重点来说，哪个队友很重要，就像我们刚刚在这个前半段我们讲到你怎么选你的这个经纪人，然后这个经纪人背后可能就带来一个强大的团队来跟着你。
对，
然后再来就是债务规划。其实这整个就是，其实他远远想的，因为我们可以想的事情比只是看到今天我们买这个房这件事情还要深远的多，对吧？
对，你会发现其实今天我给你传递的很多东西都是一个过来人，而且是完整的走过了两个这个房地产的经济周期，就上一次和这一次。所以就我也是踩过很多的坑，就各种的领悟，算是一个比较提纯之后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干货。
满满的干货。这个我们这个真的时间也这个非常的过得非常的快，然后 Rachel 给我们做了这个满满的干货。那我就是quick recap 一下啊，就是首先大家睁眼放大，选好这个经纪人，然后如果说你忘了这个经纪人的 criteria， 请你回播，对吧？然后呢，第二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节目当中推荐的书，那 Rachel 也讲了这个四大点，我们为什么推荐他？那相信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这叫 pocket book 吗？还叫 pocket list？ 就是都可以随时拿出来做参照的。它是这个 Home Buying 101，是John Gorey 的书。然后我们再把这个link 放在我们的这个YouTube 的这个链接当中。那第三点呢，就是三个重点，就是给这个first home buyer 的一个三个tips， 那就是你及早开始，然后呢，就是你需要 我就想想啊，这个你的贷款的这个能力是吧，这是 Rachel 刚提到的，然后这个是哦不对，这是两个 tips， 然后第三个重点的事情是你要等一下看一下哦，债务规划，然后呢这个你的队友组建也很重要，那最后一个重点是我忘了
loan planning， 你的债务规划，也就是怎么管理你的借贷能力。
对，借贷能力。好的，那非常谢谢 Rachel 今天的这个看着我都这个主持人都没有办法把这个 Rachel 的点都记下来，这个大家没有关系了，如果今天你是在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我们这个 YouTube 上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YouTube 会上传这样的一个频道，然后呢你可以反复的去聆听这个 Rachel 的干货，那当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的这个相关链接里面提供这个 Rachel 加入小群，这个房地产讨论小群的信息，那我想呢大家可以之后呢跟 Rachel 更多的联系，那果然是非常干货，谢谢 Rachel， 谢谢今天的
谢谢你。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